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对《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的研读，探讨基督徒奉献的模范。来到这个系列的结尾了，希望你们能够听到主的灵在这伟大的经文中对我们说的话。我们正在研读《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前八节经文讲述了基督徒奉献的主题和我们怎样奉献给主，尤其是临近圣诞节了，我们满脑子都是送礼物。奉献既是出于爱的特权，也是出于期望而产生的责任，甚至可能带来互惠。但生日的是耶稣基督啊，也是最有天赋的。奉献给耶稣基督应该是基督徒全神贯注的事情。作为基督徒，我们研读怎样奉献给主用于他的目的呢？非常适合。保罗用两章，就是第八和第九章来讨论这个主题，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很多材料。他从第八章的前八节开始，首先谈的是要讲清楚的原则啊。第一个原则就是奉献是虔诚基督徒的行为。你们看到虔诚的基督徒，你们就看到了奉献者，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然后他们会回应。基督徒的服事、基督徒的义务、基督徒的委身，导向了基督徒的奉献和慷慨。所以保罗在本章要求哥林多人奉献，在这里的特别问题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圣徒呢非常非常贫穷，他们没有资源呢，他们的需求很巨大呀。保罗希望哥林多人奉献给耶路撒冷的圣徒，请记住啊，这不是一次性的奉献，而是系统性的每周的奉献。在第十六章的第十二节，他说：“这些奉献是每周都要收集的。”他说：“你们每个人每周都要这样做。”在至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已经知道关于奉献的事情，而且保罗希望他们系统的每周一次的奉献，好积累大量的钱，当他来的时候可以带回到有需要的耶路撒冷圣徒那里去。在第八章，他指导他们关于收集奉献的问题，关于他们定期每周奉献的问题。首先他使用的主要原则就是奉献是虔诚基督徒的行为，来引起听众的动机。为了说明这观点，他呢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第一节末尾提到的马其顿教会。马其顿的教会呢，基本上那里有三个教会：腓立比的教会、铁撒罗尼加的教会和庇里亚的教会。他们是奉献者，他们是虔诚的基督徒，在奉献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慷慨，所以他们可以作为例证或者事例啊。他希望只是哥林多人和所有的基督徒 都遵循马其顿人的典范。所以当我们看这八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呢一直非常认真地看他们奉献的元素，是什么让他们成为了典范呢？他们怎么样奉献呢？他们带着什么精神来奉献呢？以什么方式奉献呢？所有这一些呢，第八节都描述了。好，让我提醒你们，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内容。首先，我们说过，奉献是由神的恩典引发的。第一节提醒我们，神赋予马其顿人的恩典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变成了奉献者。这不仅是人类行为，不仅是高尚的事情。我们谈论的奉献和牺牲的层次，对于那些被神的恩典改变的人是独特的。他们被神的能力和恩典的工作拯救和成圣。其次呢，我们说过他们的奉献超越了困难的环境。你们呢不会认为这是他们能够奉献的时间或者场合，因为他们的环境是极其困难。他们受迫害，而且经济呢窘迫。然而在第二节经文说，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第三，我们说他们的奉献是喜乐的。第二节他再次谈到了仍有满足的快乐。第四呢，他们的奉献没有受到贫困的阻碍。他在第二节提到他们极度贫困。第五呢，他们的奉献是慷慨的。他们的奉献是从他们的大方或者慷慨中流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种奉献是由恩典引发的，超越了困难的环境，是喜乐的，不受贫困的阻碍，而且是慷慨的。然后呢，来到第三节，他们奉献的其他三个要素啊，他们的奉献是合乎比例的，就是根据他们的能力，按照他们所拥有的，根据他们能够奉献的来做出奉献。其次呢，在这个小清单里面，他们的奉献是牺牲的。他说这个超出了他们的能力，意味着他们奉献的比他们真正能够奉献的要更多。然后他说这是自愿的，他们是自愿的，这给了我们马其顿人奉献的八项原则。而最后三个是合乎比例的、牺牲的和自愿的，都是这么重要。我们呢稍微离题谈论了，真的总结了自由意志的奉献概念。你们根据你拥有的比例做出奉献，你牺牲的奉献，你自愿的或者主动的奉献，你奉献的时候是行使自己的自由来回应神。那么这三个要素呢确实非常重要，合乎比例的、牺牲的、自愿的，这些呢总结了自由意志的奉献或来自内心的奉献概念。而且呢，你们还记得我说过，圣经中呢没有任何规定要我们奉献多少百分比，圣经中没有规定我们要奉献多少金额，我们奉献的要跟我们拥有的成比例，我们的奉献要有一定程度的牺牲，我们要自愿奉献，这就是我们说的自由意志的奉献。我们呢确立了这一点，我们上一次离题深入到旧约， 因为旧约呢，确立了两种奉献，一种是要求的奉献，第二种是自由意志的奉献。要求的奉献和自由意志的奉献，要求的奉献基本等同于税收了啊，在摩西之前，埃及规定了要求的奉献，好为中央政府在饥荒的时候提供资金，金额呢定为 20%。 在摩西时代，神命定了十一税，第一个十一税用来支持管理国家的立位人，这是神权政治，他们基本上是政府工作人员，是领导国家的人。前十分之一是支持立位人，支付他们的工资和生计。其次呢，每年还有10%犹太人需要支付的，就是节日的十一税。10%用于全国节日、国家法定的假日、大宗教聚会等等场合。然后呢，每三年有10%是福利的十一税，奉献给穷人、孤儿和寡妇啊等等。所以如果你把第三种呢，把它分成三份，那么每年就需要奉献3.3%了啊，10%, 10%, 3.3%，一共就是23%。在田角和掉下来的麦穗呢，你不能够收割，这是利润分享计划。还有他们每年支付的圣殿税，一个犹太人呢，大约25%的收入要拿去资助中央政府，这就是十一税所包含的了。没有犹太人只奉献10%的，他呢奉献10%, 10%，加上每三年的10%。所以如果你们正在谈论十一税，你谈论的正是这个数额，你谈论的是为中央政府提供的资金，是支持神权政治，那就是税收。当你进入旧约谈论自由意志奉献的时候，那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了。自由意志的奉献是来自于内心，是自愿的，是心甘情愿的，是牺牲的。奉献你想奉献的任何东西，你什么时候想要奉献都可以，这是受对神的爱和感激所激发的慷慨。你总是奉献最好的出熟的果子，你全心全意的奉献，这就是旧约的自由意志的奉献。所以我们在旧约里看到要求的奉献跟资助中央政府有关，政府被神命定来维护社会，保证行善者的福祉和对邪恶者的惩罚。神希望政府得到支持，得到人民的支持。我们今天在税收方面仍然有这个制度的。第二种奉献呢，是自由意志的奉献，就是对神的奉献。奉献给神是自由意志的奉献，那是旧约的模式，我们上一次呢已经详细的介绍了。今天让我们首先问一个问题，那新约的模式是不是一样的？回答是的。在新约中再次重申了两种奉献，就是两种奉献财富的方式，第一是赋税，第二是奉献给神。事实上跟旧约相比，新约的很明确很准确啊，完全没有区分。新约清楚教导了这些奉献是要求的奉献和自由意志的奉献。让我呢再加上一个角注，我知道对于你们有些人呢 这是新的。你们可能在教会里面长大，或者一直在教会中灌输的是11岁，说基督徒奉献的方式就是奉献10%，因为这就是犹太人奉献的方式。我知道这是一般的教导，但不是圣经所教导的。圣经没有教导犹太人要奉献10%。就像我说的，圣经教导他们奉献大约25%，这不是他们对神的奉献，而是他们向神权政府、向政府付税。根据马拉基书3:8，税必须被带入圣殿的宝库，不然呢就是抢劫了神。那是税收啊，我知道的，对你们有些人来说，哎，这可能是新的了，但显然是圣经所教导的。这就是我很多年很多年来所教导的。我们最近呢无法讨论了，但是显然就像你们上一次所见到的，圣经就是这么教导的。所以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可以在新约圣经中找到吗？在新约我们发现两种奉献，而只有两种，要求的奉献和自由意志的奉献。新约圣经首先怎样说要求的奉献呢？新约中有关纳税的说法是什么呢？这是新约谈到的问题吗？回答，这绝对是新约谈到的问题。当你进入了新约，进入福音书，进入基督生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犹太人仍然生活在神权政治里，他们有圣殿，利未人基本上负责民族的运作，拥有政治权力的人都是宗教人士，他们是法利赛人，他们是撒都该人，他们是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担任领袖的人物，所以他们的资金呢，来自摩西给出的典型的税收制度。我们已经描述了这个制度了，他们必须要交税来管理自己的民族。圣殿本身呢，有个庭院，在庭院的墙上有13个喇叭形的容器，人们就在那里交税。他们是谨慎的视为对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所以他们有纳税的。摩西设立的税制仍然存在。另外呢，由于他们在罗马的占领之下，他们就承担更大的税收负担了。你们也知道，罗马人进入又占领了以色列的土地，从犹太人中要征收更多的税收，他们鄙视又憎恨，当然他们也因此就敌视罗马，导致了奋锐党团体的兴起，他们秘密的刺杀罗马人啊，是恐怖分子啊。税收呢，是他们憎恨和鄙视的。罗马人还征召犹太人做税务人员呢，他们会收集罗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收集任何可以收集的放进自己的口袋里，所以他们就变得腐败，从人民手中夺走根本不应该属于他们的东西，所以以色列人民的税收负担很沉重啊。很可能呢，有人期望耶稣会起来说，嘿，你们要反抗税收，要刺杀所有的税务人员，要摆脱罗马税收的枷锁啊，等等等等。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说过任何类似的话，从来没有评论税收是公平或者不公平，也从来没有参与。他教导的是，你要交税， 他维护旧约的要求。例如，听一听这些话啊。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他问彼得关于耶稣的问题，耶稣纳税吗？那彼得说，非常重要，耶稣也纳税。后来当他们进入房子的时候，耶稣开始跟彼得谈话，他说，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呢？或者说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当然彼得回答说，向外人呢，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没有国王会对自己的孩子征税。你不用付啊，没有国王向自己的孩子征税的，他对自己家庭以外的人征税。从一个角度来看呢，耶稣所说的是，我不应该纳税，因为设立这个制度的君王是我的父亲。既然我是君王的孩子，坦白说，彼得，你也是君王的孩子，所有这些门徒都是君王的孩子，所以我们真的不应该交纳由君王设立的税款。啊，很好的提醒啊，表明神设立了税收制度，这正是耶稣所暗示的。而且他说，从理论上讲，按照人类的标准，你不会指望我们必须向自己的父亲纳税，我们的父在所有人类政府背后。罗马书的第13章说，政府是神所命定的，但是耶稣说，但恐怕触犯他们，我们必须缴纳税款。他缴税的方法是很精彩的。他说，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它的口，你会找到税银。马太福音第17章的24-27节，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够交我们的税款了。彼得，耶稣说我们要交税，但他确实用新颖的方式来获得他所需要的。如果我们仍然用这样的方式，那么在交税的日子，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岸边将会人头涌涌，这种情况呢不会再发生了。但重点是耶稣交了他的税款，也让彼得交了税。要点就是在这里，耶稣交了他的税。我们在马太福音第22章看到另一段经文啊，这一段经文呢也很有趣。马太福音第22章15-22节说，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试图这样做，用耶稣的话来陷害他，总是试图在公共场所让他公开地陷自己于不义。人们听到后会引起连锁反应，让他下台。他们是绞尽了脑汁，试图想出成功的办法，但是他从来没有得逞，所以他们来了，试图要陷害他。他们差门徒和西律党人一同来到，所以你们看到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有宗教领袖，还有政治领袖，他们傲慢地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你们知道这只是虚假的奉承，根本不是发自内心的。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有所有的答案，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我们应该交税给罗马吗？如果耶稣说你们应当支付罗马税， 那么犹太人会立即把他视为亲罗马的叛徒。如果他说不要纳税，那么罗马人会因为他是叛乱者，违反了法律而逮捕他。所以犹太人呢，确信他们让他左右为难了。马太福音第22章的经文说，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他说，假冒伪善的人呢，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该撒的面容印在银钱上。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是绝对重要的陈述。耶稣说的是缴纳税款也奉献给神。他坚持同样的两件事，要求的奉献，你把该撒要求的给该撒，你把神要求的给神。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马太福音第23章还提及另一个对税收的问题，就是要求的奉献。在马太福音第23章的23节，耶稣第五次叫法利赛人做假冒伪善的人，他还会再提到三次的。但是在第23节，他对他们说，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他谈论的是小东西，种子。摩西律法要求他们献出种子的十分之一，还记得吗？他说的是，你这样做，你支付所有种子的十一税，你献出十分之一给利未人，给祭司，你已经做到了。然后他说，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请记住，耶稣没有批评他们支付十一税，事实上他只是说他们这样做了是赞扬，你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你没做的事情要重得多。耶稣承认他们为种子纳税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忽略了真正重要的，所以他叫他们做假冒伪善的人。在福音书中只有另外一处提到了十一税啊，只有一处，是路加福音的18章。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在吹嘘，你们还记得那个税吏捶着胸说，神哪，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但是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呢，在吹嘘，他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缴纳税款不值得夸耀，只是你应该做的事情。但他在确证说他仍在支付十一税，缴纳税款，那没错，没有任何问题，禁食也没有任何问题，禁食也是正确的，祈祷是正确的。那人的问题在于呢，他认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已经获得救赎了。请听，在福音书中提到以色列和罗马人的税收之后呢，除了希伯来书第7章之外，没有提到十一税了。希伯来书第7章说，亚伯拉罕奉献了十一税给麦基洗德。你们还记得那个故事吧？亚伯拉罕怎样见到麦基洗德？后者呢是至高神的祭司。亚伯拉罕击败了5国王，得到了所有的战利品。他在那一次的战斗中获得了所有的战利品，神让他得胜了。他回来想向神表达感谢， 所以他奉献了顶级的十分之一，最佳的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希伯来书第七章只有一次提到了那个历史事件，这不是指令，不是命令，不是对教会的指示，只是对旧约圣经事件的回忆。作者用来说明耶稣基督祭司职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跟十一岁无关。他提出的观点跟基督的祭司职分呢有关，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所以在提到与犹太人献上种子等等东西有关的十一岁的福音，与希伯来书提到的不过是历史事件回忆的十一岁之间呢，没有关于十一岁的指示，没有说教会要献上十一岁，没有说基督徒要献上十一岁。为什么呢？因为十一岁从不是献给神的，它一直是什么呢？它一直是税收。你说，哎呀，新约对税收有什么说法吗？有的，罗马书的第十三章，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这是指的政府。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或者按照新美国标准本的说法是，纳税给掌权者，他们是神的仆人。神命定政府，纳税来支持神命定的政府，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交税给他。这是要求的奉献，新约要求这样做。彼得前书第二章的十三节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要缴税呀、州税呀、联邦税呀、销售税呀、遗产税呀、什么资本利得税呀、任何的税收，你们当缴税，这是要求的奉献。我们呢，作为基督徒，应该是所有人中在纳税方面最合作的，因为我们不仅是在政府的命令下，我们也在神的命令下。这是要求的奉献，当纳税。那么自由意志的奉献呢？新约对自由意志的奉献又说了什么呢？经文说，奉献金额是个人决定的，奉献你想要给出的任何东西。请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第六节，教导了怎样奉献。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你们要奉献想要奉献的，要知道你种了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你们奉献的不会超出神所赐予的。这就是我们奉献的全部原则。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一定是圣经中最幽默的故事之一，撒该的故事啊。撒该是地区税吏的长官，是个矮小的家伙，他呢不仅是耶利哥当地的税吏，还是个税吏长。做税吏就是亲吻死亡了，做税吏意味着你被自己人抛弃了，是最糟糕的叛徒，被自己的同胞所憎恨。这群人呢是为罗马人征税的，还使用罗马军队和罗马的刀剑来掠夺自己的百姓。撒该借着让同胞 过度的交税而富有。他对耶稣呢很好奇，他听说啊耶稣会穿过城镇，他就想见见他，所以呢他在那里看他。但是呢有一大群人呢，他是个小矮个子，所以呢就爬上了树。我想啊，当你是个地区税吏长的时候，爬到树上，哎呀，那有点牺牲尊严的。他真的是宁愿不显眼而不是那么显眼呢。如果可以的话，他可能会躲到树叶的后面。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他就抬头看看撒该，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哇，这吓了他一大跳啊！出于好奇呢，他想做的就只是看看耶稣嘛。结果呢，耶稣就去了撒该的家。你们还记得吗？他们很愉快啊。撒该信靠耶稣基督为他的主和救主了。接着他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这个悔改来的人立刻变成了奉献50%的人。这是我说的那种奉献者啊，是50%的奉献者。在同一天呢，这么快呀、啊、我想耶稣本可以说：“我认为你不懂，我们只要求10%。”可耶稣没有这么说。耶稣从来没有任何要求，也从不限制他，也没有说：“嘿，撒该，奉献40%就行了。”啊，不需要的。撒该奉献了他所有的50%。耶稣呢，本可以阻止他，但是他没有。他本可以让撒该奉献更多的，因为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嘛。然后呢，他更进一步的说：“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是400%呀，我会支付4倍的。重点是奉献是自发的，奉献是你做心里想要做的任何事情，是出于爱和感激，而不是出于律法，跟11税和税收制度无关。事实上，耶稣自己成为新约奉献的榜样。在经文的第9节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啊，我们下一次呢会详细的看。留意啊，如果你有钱，然后变得贫穷了，你是奉献超过了10%。耶稣奉献了一切，以至于你借着他的贫穷会变得富足了。他很富足，他变得贫穷，为了你变得富足。然后父亲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他，所以他也再次变得富足。这就是神的工作，这就是模式。当我们看这节经文的时候，会深入研究的。所以呢，金额是取决于你，无论你心里的目的是什么，无论你想要奉献什么，无论你想要给出什么，只要是自愿的、慷慨的、牺牲的、合乎比例的就可以了。这就是奉献的方式。好，让我们来总结一下。马其顿人的奉献由恩典启动的，超越了困难的环境，充满了喜乐，没有因贫穷受到阻碍，是慷慨的、合乎比例的、牺牲的和自愿的。这就是我们要奉献的方式。我还没有说完呢，留心啊，第9点，奉献被视为特权而不是义务。奉献被视为特权而不是义务。请看第4节，美好的现实啊。他对马其顿人说：“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这节经文中呢，有一些美妙的词，给了我们一个重点，是求，啊，非常强烈、非常恳切的词。在路加福音第8章的 28节用于魔鬼恳求耶稣的话，用在他身上呢两次，在新约的其他地方用来谈论强烈的恳求，所以马其顿人正在恳求乞讨啊，好像还不够呢，他补充说再三的求，就是劝勉，带着高度劝勉，十分强求，积极主动。从字面上看呢，意思是恳切的来祈求机会。他们祈求的是什么呢？为了恩情啊，就是恩典这个词，为了有份，就是团契这个词。所以这些人带着劝勉的态度向使徒恳求，恳求能够借着支持圣徒获得能有团契的特别恩典。你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他们在祈求奉献的特权，为了恩情，为了祝福，为了恩典，为了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供给这个词呢，指的是圣徒的事工。他们认为奉献是特权而不是义务，他们认为奉献是为了团契，表达慷慨，表达对素昧谋面的弟兄情谊的爱。他们认为奉献是在共同生活中成为合作伙伴的方式，他们认为奉献是表达恩典和祝福的方式，也从神那里得到这些作为回报。奉献是支持事工的方式，所以他们真的祈求可以分担素未谋面圣徒的需要，好得到个人的祝福。除了是因为他们慷慨的心灵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这就是他们的方式，他们是虔诚的基督徒，奉献是虔诚基督徒的行为，没有强迫，没有抵抗，没有忧愁，他们愿意奉献，渴望奉献，热情的奉献。就像在第九章的第七节被定义的，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现在呢，你们知道了，当你寻求可以奉献的地方，当你渴望奉献，当你把它视为特权，当你祈求奉献机会的时候，你的心是正确的，这是奉献的模范。第十点，他们的奉献是敬拜的行为啊，他们的奉献是敬拜的一部分。第五节，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啊，这里呢要解释一下，他说我们起初没有想望，我的意思是超出了我们的想望，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超出了我们的预料。那是什么呢？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换句话说，这是完全的奉献。我们期望奉献，他们却奉献了自己。请听，当他们奉献自己的时候，他们是给出了所有的，他们把一切全部放弃了，他们是一切都不重要，他们预备付出一切。因为当你奉献自己的时候，你所拥有的一切都奉献了。他们先啊，先呢不是指的时间，而是指的优先次序。有时候呢，这个字呢解作领导，他们优先首要课题是把自己献给了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至高的敬拜行为，不是吗？当你奉献自己，就是至高无上的敬拜行为。请看罗马书的第十二章有关教导的非常重要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到第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你的身体当然就意味着你自己，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的，我们在星期天敬拜，神很喜悦。是的，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我们就在敬拜，而神呢很喜悦。但是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敬拜呢，是当我们为他奉献了自己，献上自己，当我们无条件不保留地献出我们一切所是所有和盼望成为的，这就是马其顿人做的，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要求的，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换句话说，我们要把自己放在祭坛上，说神呐，我放弃一切，放弃我一切所是，我一切所有，我一切所盼望的。这就是祭品，是我们属灵的敬拜，这就是敬拜的开始。你把自己献上当作祭品，你把一切所是和所有当作祭品，其他一切都随之而来。当你说，主啊，我属于你，我全是你的，我完全是你的，我拥有的一切都是你的，这就是马其顿人的所在。你完成了，就真的是敬拜了。在我的生活中，我发现这不是一次性的交易，你一遍又一遍的这样做，因为就像是有人说的那样，你刚刚把自己放在祭坛上，就又爬了下来了。这些马其顿人首先献上自己，然后呢，一切都跟着来，这是至高的敬拜行为。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不能被物质主义吸引了，然后就这样做。你不能被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吞噬，然后这样做。你必须借着更新思想来改变。你必须以另一种世界的方式来思考。你必须拥有基督的心。你必须把感情放在上面的事物上，而不是世界的事情上，然后你就能证明神的旨意是什么。你将会做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事。讨神喜悦的就是你自己的完全牺牲。彼得前书的第二章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献上圣洁的祭，其中第一个是我们自己和我们拥有的一切。他们呢这样做了，要求是不效法这个世界，要求的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变成属灵的敬虔的思维方式，拒绝世界，接受基督的心，委身于他的旨意、他的计划、他的目的和他的喜悦。这就是马其顿人做的，他们奉献了一切，这些都是主的，他们只是自己一切所是和一切所有的管家，产生了慷慨的祭品。第十一点，他们的奉献是在顺服他们的牧师。你们会注意到，在这一节经文结尾处，有个非常重要的陈述，在第五节结尾处的一个小小声明，照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他们照神的旨意，首先将自己献给神和我们。保罗说，他们不仅把自己献给了主，他们把自己也归附了我们，归附了使徒保罗、提多、提摩太，他们的牧师，他们的属灵领袖，顺服他们。事实上，他们对主的委身啊，这些马其顿人，他们对主的委身，让他们轻易的、急切的顺服牧师的领导。他们意识到这些是基督的牧羊人，他们站在基督的位置，为教会指引方向，提供领导。他们回应了领导。神希望子民不仅要回应他，也要回应他们的领袖。 那很清楚，不是吗？彼得前书第五章的第五节说，要顺服年长的。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的第十七节的末尾啊，同样的话，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五章十二到十三节，同样的表达，我们劝你们，敬重呢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马其顿人就是这样。当使徒保罗告诉他们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回应了，无论他们是从谁那里听到的啊，我不知道他们是从谁那里听到的，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先从保罗那里听到，也可能是来自提摩太，也可能来自提多，他们就回应了。随着进一步的消息传到，他们又回应了，他们顺服了领袖，这就是神的旨意。好，我们继续讨论这个课题，请看第六节。因此基于马其顿人的榜样啊，就是他说的，因此基于马其顿人提供的大榜样，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着慈会的事，就当办成。过去提多曾拜访哥林多，而最初就是提多鼓励他们开始收集奉献的，那是在这一卷书写之前的一年多，所以他们知道这一件事已经一年多了，他们确实开始了。请记住，提多最近呢已经回来做第二次访问，带着那封不在新约中的严厉的信件与他们对峙。根据这一节经文，在第二次访问里面呢，提多被指示要告诉他们完成在奉献方面已经开始的工作，所以他们曾经从提多那里听说了这件事，然后保罗写了这件事，可能是在提多第一次的访问之后，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提到了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的奉献，然后在写哥林多前书之后呢，他差提多带着另一封信去，提多呢再次提出了奉献的问题，提多回去做了很好的报告，现在呢保罗给他们写哥林多后书，再次提出奉献的事情，鼓励他们完成这个奉献。所有这一切只是简单的指出一个事实，就是这些作为他们的领导者对他们的方向负责的牧师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而神期待他们会回应，这些人也是这样的。请记住我说过，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六章，他说，我希望每个周日每周的第一天都要奉献，我希望将这笔钱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他们已经开始奉献，自最初的教导和他们奉献的开始已经过了大约一年，停下来了。记得我说过他们开始奉献，然后呢由于起义叛乱、假教师和对保罗的叛变而停止了，教会被打乱了，奉献也停止了。但是现在呢，提多已经回去了，他带来了严厉的信，他与他们一同恳求跟彼得和好，他告诉他们要开始奉献，关系已经恢复了。保罗想重申他对奉献的重视，借着和好与复合，保罗现在感受到了自由。诚然，尽管这种关系呢仍然是很脆弱的，就像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里发现的，他希望重申牧者的权柄，告诉他们需要遵循马其顿的榜样继续奉献，重新回到奉献的正轨上。这里呢要加一个小脚注，每当教会里的人对牧者失望的时候，他们的奉献就会减少， 这也发生在哥林多，也发生在今天，一直在发生。当人们散播关于教会牧者的谎言、谣言和假话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对奉献有直接的影响。因为当会众对牧者感到了困惑、混乱、焦虑或者不信任的时候，他们就很难慷慨了。当那些教会发生这些状况的时候，当牧者不忠诚的时候，教会的信徒很难付出应该付出的奉献。我们感谢主，为了这个教会忠诚的牧者，为了值得信赖的人，也为了你们的信心。这一切我们可以从你们那里得到的源源不断的恩典可以证明了。所以呢，回到第六节，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会的事就当办成了，都是恩典。我喜欢他叫这个做慈会的事，是神的恩惠给了他们恩慈奉献的特权，这是慈会的工作。你们向这些可怜的圣徒显明了恩慈，而神将填补你们空了的恩典杯子，神会让你们恩上加恩。我这样说呢，任何带领百姓奉献的牧师，就是带领他们体验恩典。正是神的恩典感动了他们奉献，神的恩典在奉献中，正是神慷慨的重新供应。你们只是把自己暴露在恩上加恩之中。当你教导奉献的时候，没有让他们变得贫穷，而是让他们变得富足了，还恩上加恩。所以他说，我们派提多在你们当中完成这项慈会的事，就像在马其顿人中完成一样。而他们回应了，马其顿人跟随他们的领袖，这就是我希望你们遵循的榜样。第十二点，奉献吻合基督徒的其他美德。奉献吻合基督徒的其他美德。第七节，他说，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这不是超现实的奉献，不是孤立的奉献，奉献没有违背你内心的想法，这种奉献与基督徒的其他美德完美和谐。你们如果在我内心发现充满口才、信心、知识和热心，也会发现慷慨的心，这是融合的，这是网络。他说，你们既然在一切事情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对于摇摆不定的哥林多人来说，这是赞美。但是回到第一章的第四节，他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他说，从一开始你们就拥有了神恩典所能给予的一切，你们拥有一切，神把一切都给了你们。在这里呢，他说，我开始看到这在你们身上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像在一切事情上一样，在信心上啊，那是什么呢？对神的坚定信任，对主有拯救的安稳的成圣的信任。口才啊，这是什么呀？希腊语呢，实际上意味着教义，用于形容真理的话语、公义的话语、基督的话语、合理的话语。你们有教义，你们有信心，然后是知识，你们已经理解教义要怎样应用，神圣的真理要怎样应用，而且你们有热心，意味着渴望，意味着能量、活力、勤奋、属灵的热情。 他补充说，你们还有爱心，我们在你们身上激发的爱。他是怎样激发爱的呢？例如借着教导，借着讲道，你们在这些事上，在信心、教义、知识、热情和爱心上都显出满足。请确保你们在词汇的事上也显出满足，请确保你们的奉献吻合基督徒的其他美德，你们在其他美德上都满意出来了，那么在这个美德上也要满意出来，它应该与其他一切配合。最后一个标志着马其顿人模范奉献的巅峰啊，第十三点，他们的奉献是爱的证明，奉献证明了爱啊，第八节非常重要。他说，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啊，这不是很神奇吗？在这一切之后，他用了七节经文，最后他说，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那什么呢？但是请记住，这是考虑到一个事实，就是自由意志的奉献，永远不因为律法主义，永远不因为义务，从来不因为规定。他再说，我不是在吩咐你们，但我是在告诉你们要证明你们的爱。我不是说这是命令，但它是自愿的啊，自由意志，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他指的是马其顿人，他把他们跟马其顿人比较，借着他人的热心证明，借着跟随他们的榜样，遵循他们的模式，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关于奉献的事实，他验证了你们爱的程度。你们可以毫无爱心的奉献，这是要求的奉献，但是如果没有奉献，你们就无法爱。奉献的金额表达了爱的量。试验这个词呢，是形容测试来验证。借着他人的热心，这是马其顿人非常热心的奉献。借着与他们对比来衡量自己，你们可以看到你们的爱有多真诚。我希望这爱是相同的，我希望你们的爱和他们的爱一样，我希望你们效仿他们的榜样，来证明你们的爱是真诚的、真实的，是真的、合法的、真正的。就像约翰说，如果你不爱弟兄，你怎么能说你爱神呢？如果你对有需要的人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它里面呢？所以要热切的彼此相爱。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二十二节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是不是爱主？你是不是爱教会？你是不是爱有需要的人？都要从你的奉献中得到证明。对真诚之爱的真正考验，不是你的情感，不是你的感受，而是你的行为。很多人都幻想，以为他们爱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什么。你的爱不是借着感受来衡量的，而是借着行为衡量的。而行为可能会反驳你对自己感情的评价。奉献永远是对爱的考验，这是最重要的，是最高点。所以马其顿人是我们的榜样，他们告诉我们奉献是由恩典引发的，那是超自然的奉献，是超越困难的情况，要喜乐的完成，不受贫困的阻碍。奉献是慷慨的，是合乎比例的，牺牲的，自愿的，被视为特权而不是义务。奉献是敬拜的一部分，奉献 是顺服牧师和领袖，奉献应吻合基督徒的其他美德。奉献也是证明我们对神、对教会和子民的爱。这就是马其顿人的奉献，也是虔诚基督徒的奉献。就像我们一直所说的，这种奉献是通向祝福的道路，是我相信你们渴望走的道路。好，让我们一起来祈祷。父啊，这些伟大的经文启发了我们，带领我们走到祝福的路上，恩上加恩。首先主啊，请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多么的亏欠呢、请让我们能够达到宝贵的马其顿人的水平，因为这是您要求的，是您要求的。为了奉献的特权和自由，我们感谢您。我们知道，如果你给了我们一个百分比，就无法衡量任何东西了。但是当您让我们自己决定，这就是诉说了我们的内心。所以父啊，我们想要奉献，证明我们对您的爱，对领袖的爱，就是在主里面管辖我们的，证明对百姓的爱，对事工的热爱，对国度推进的爱。愿我们都爱天上的事情，愿我们可以完全的献作活祭，是圣洁的，以至于我们愿意变得贫穷，好让他人可以变得富足。父啊，为了您的引导，为了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您在我们生活中的带领，我们感谢您。愿我们都忠实的来回应您，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